Hello，各位好，我是大本。今天是10月6号，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澳大利亚的消息啊。今天先说一说这个维州和新州的疫情情况，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澳大利亚最新的一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报告。从这个报告中呢，大家也许可以，不管是对你现在还没有进大学的，想选专业，或者是你已经进大学的，你大概知道啊自己的专业以后好不好找工作。大概工资是多少？以及现在已经毕业了，准备要找工作的，可能给你一定的指导性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维州和新州的情况。这2个州呢，应该是现在这个疫情澳大利亚最严重的州。但是新州呢，经过这么几个月，2、3个月了吧，这个与病毒的 PK，今天呢已经又达到了一个新低啊。今天是不到600例的确诊，590多。同时呢，今天新州非常有可能达到双剂量的70%的接种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大家记得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开放的这个4步走计划啊，70%以后基本上呢就不太会采取严重的封锁政策了，然后80%之后呢就会逐渐的打开这个国际边境。目测啊，新州呢应该是在10月份之内就会达到80%。当新州达到80%的双剂接种率之后呢，应该就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开放了。我相信它也是第一个澳大利亚会开放的州啊。这是新州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看维州，维州今天又增加了1420例，跟比去天呢，昨天呢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呢这个情况应该还是在继续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情况。维州的首席卫生官也表示，这个每天1000例应该还要继续维持一段时间。这个一点都不意外，看新州是怎么增长的，估计维州也会差不多增长。但是随着这个疫苗接种率的提高，我相信呢，维州也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像新州这样突然现在就下来了，然后维州也做好了开放的准备了。所以维州跟新州应该是最早开放的2个州。好，现在就花了一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新州和维州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是刚刚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布的一个2021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报告。这个报告呢有一些数据，我希望通过这些数据，大家可以从中间分析一些东西出来。当然，我也会跟大家聊一下我对这些数据的理解啊。首先呢，这份报告呢是根据调查了127,827名毕业生之后得出的啊，这个样本数量应该还是足够大了。然后这份报告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现在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水平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也就是这个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在今年的5月份，大学毕业生的全职就业率是72.1%。这个呢已经非常接近2019年，2019年是72.2%。所以你看，只差0.1个百分点，几乎是持平的一个状态。而去年2020年的这个大学生全职就业率是68.9%，所以略微上涨。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兴奋，好像觉得现在是不是毕业了以后找工作就更容易了。首先呢，这份报告中没有指出到底是国际生还是本地生，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本地生，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就业率虽然比去年略微有增长，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些经济学的观念呢，你应该知道这个货币超发引起通胀之后会带来这个就业率的提高。应该说，不仅是毕业生啊，整个社会的就业率都会提高。这个东西咱们就不去细讲了啊，非常复杂。因此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提高，并不能完全表明，或者说你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经济比以前好了，其实不一定是吧？不一定。但是呢，这个指标至少能证明一点，就是在调查的时候可以证明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前稍微好找一点点了啊。所以呢，基本上你不要是最后的那20%几的人，你基本上都能找到全职的工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我们先来看看性别上男女啊，这个毕业生他们的工资水平有多大的差距。女毕业生的年收入中位数是64,200澳元，男毕业生是66,800澳元。其实你看这个差别不大啊，很小一部分。那么更重要的是专业啊，专业的区别对跟你的这个差别就非常非常大了。你看从专业来看，毕业之后工资收入最高的是牙科啊，牙科达到了10万。 排名第二的是医学，是76000，社工72600，这个也让人有点意外，是吧？教师72000，工程70000，这是排名最高的几个。我跟大家简单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牙科最高，为什么？牙科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很多学校，你读完博士之后，直接就可以拥有这个牙医的执照。当然，牙医的执照分为很多类啊，比如保健类牙医啊，什么这个牙医，还有什么比较可以拔牙的这种牙医啊，dentist。所以这个呢，就分了很多类。但是呢，基本上你要得到这个牙医执照，你博士毕业就可以。当然，有些学校我看到，本科毕业他也可以拿到一个牙医执照。但我刚才说了，这个牙医执照还是有分类的啊。不过总体来讲呢，也就是说，你读了这个牙医之后，你不用像这个读医学那样，读医学呢，你是需要开始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先要去实习，是吧？当个实习医生，所以你看你的工资不会太高。但是当你拿到了从医执照，那要好多年以后啊，拿到一个 GP 执照，甚至未来你拿到一个这个专科医生的执照，那你的收入就上去了。但是开始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实习医生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这个行医的执照的时候，你的收入是不会太高的。当然，你看它也不低啊。而牙科是你直接有些毕业了之后，你就可以拿到的，所以，对吧？这个就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牙科的这个收入是最高的，医学排名第二啊。但是医学的这个增长会，如果你继续在这个行业之内，你拿到了这个相应的执照，你这个增长会比较大。比较让人意外的是社工啊，社工这个专业呢，因为很多学生都有点怕，为什么呢？因为社工专业的就业率不是特别高，同时呢，学起来的要求比较高啊，所以很多学生呢总是有点犹豫啊，有点不敢学这个专业。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如果你能找到工作，你的收入是不错的啊，72600的年薪，这是起薪啊。然后接下来教师不用讲了，我跟大家一直都说过啊，这个教师这个专业呢，理论上讲，它其实是不太愁找工作的。如果你 OK 的话啊，就不要太差。所以你看，起薪达到了72000。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我举例啊，私立的普通私立中学的一个老师，你的年收入应该是在10到12万之间。这个是我专门跟本地的，有几所这个私立学校的校长跟他们聊啊。当时我问他们，我说在你们这儿当个老师能拿多少钱？他说大概就是这个水平之内，但是你要高你也高不上去了，要低也低不下去，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间之内。所以基本上你混个几年能做个还 OK 的老师，基本上就能达到这个收入。所以学教师这个专业呢，实际上，饿也饿不死，是吧？但是你富也富不起来，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现在来看呢，教师专业是一个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啊。当然，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对英语啊。接下来就是工程，工程这专业大家都知道，这个相对来说啊，应该是比较好找工作的，尤其是接下来这数年，尤其是矿业工程。如果你是在西澳，你读矿业的话，你的起薪是肯定比这个70000要高的。如果你正儿八经进去了一个大的矿业公司的话，所以你看上面这几个专业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啊，收入比较靠前的。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收入最低的几个专业啊，最低的想不到是药学，很多人想不到是吧？但是这个其实如果你是做这行的，你就应该知道啊，这个药学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内卷化非常严重的专业，竞争比较大。同时呢，这个药剂师啊，听起来很好听，但实际上呢，你去找的工作无非就是几个，要么就是医院的药房，要么就是外面的这个药，普通的大家去买药的这种药房。我们就以外面的这种普通药房来举例啊，因为这个更多的毕业生会去流向这个部分。这个普通药房啊，我知道的啊，利润率是比较低的，只有7%左右。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利润率，老板就不太会拿太多钱去发给员工。而且这个药剂师呢，说白了就是站在这个柜台后面，向这些所有买药的人解释啊，这个药你怎么吃，有什么功效，或者你有什么症状，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其实无非就是这些工作。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个工种。所以呢，竞争也就比较大，因为竞争大，行业利润率又比较低，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收入啊，就并不可观。很多同学说，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去一个药房打工打几年，然后就去做一个，自己做一个药房，是吧？自己开一个，怎么讲呢？我倒是知道啊，就是我包括我们这儿，我都认识几个新加坡人，还有马来西亚人，他们在这边也是华人，都是在这边做药房的。怎么讲？人家也做了好久了，应该都超过10年了。 现在做的看着感觉还不错，但如果是你刚刚入这行，你投资门槛是相对比较高的，几十万澳币，但是轻轻松松的，然后呢，你这个还需要在一个社区里面长期建立一定的人脉，是吧？就是别人这些老街坊愿意到你这来买药，觉得你专业啊，你的服务比较好，价格也比较 OK。同时呢，你不要忘了，你当个药房老板，你的利润率是不高的。所以，怎么讲呢？如果你现在在学药，当然你也不要觉得好像学药就一点前途都没有了。其实你如果足够牛的话，你还去可以去一些比较大的公司。那你可能本科就不够了，你可能要再往上读才行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创意艺术啊，这个艺术类专业一直在澳洲是不吃香的。嗯，毕竟澳洲没有好莱坞，也没有宝莱坞，也没有这个所谓很长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学这一行呢确实比较难啊，比较难。然后接下来就是旅游酒店及服务、体育及娱乐行业，这些专业的起薪呢大概是54,900澳元啊，也不高。这一类的专业啊，在很多学校是放在商科类的啊，商科类下面的。所以理论上讲呢，因为旅游及服务这个不用讲了，是吧？这两年被打击得一塌糊涂。体育及娱乐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受到一定打击，所以它的起薪呢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总体来讲呢，应该是服务行业。好，接下来比较低的呢就是通信啊，通信是56,200澳元的年薪。通信这个专业呢，我一直觉得怎么讲，就是尤其是在澳洲这样的国家，我觉得是不是特别有前途。实话实讲啊，最有前途的时候应该是20年前啊，20年前那会儿通信业大发展。我记得我们班很多学习成绩很好的都去学了通信啊。现在呢，理论上讲不是说没有发展前途，但是我觉得没有以前好了啊。好，以上呢就是最高的五个专业和最低的五个专业，大家呢就基本上有谱了啊，自己学的东西未来大概如果你找到工作能拿多少钱。但是请注意啊，年薪低并不代表你这个专业的就业率低啊，双低的也有，比如说艺术类的就是双低，就是你的年薪也比较低，你的就业率也比较低。但是有些专业呢可能是你起薪并不高，但是你的就业率还蛮高的。好，所以要把这个东西要搞清楚。同时呢还需要提醒大家呢，就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毕业生的这个年收入。毕业生年收入因为是刚刚进入的行业，有些行业是需要这个慢工细活，是吧？常年出老师傅的，比如说这个工程类的专业呢，我知道有些工程师他们在大概5到8年之后，他们的年薪啊翻倍啊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包括医学是吧？起薪不是很高，因为那会儿你还没执照，等你有执照以后又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诊所往那一坐，你这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谈到这个东西呢，你需要综合去考虑这些问题。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你看啊，这里面其实最高的和最低的都没有商科类的大专业，你发现没有？比如说这个金融啊、经济啊、会计啊，真正就是很多咱们这些国际学生都喜欢学的这专业并不在最高的和最低的里面，也就是说它在中不溜，是吧？中不溜。所以这个商科这些专业就很像这个万能贴，是吧？就跟澳洲的一个药叫什么木瓜膏一样，那烫伤也可以抹一抹，是吧？有点小伤小疼什么的都可以抹一抹，被蚊子咬了也可以抹一抹。所以你们这些专业很多是万金油类型的，所以很多公司可能都会需要啊。当然可能你的起薪呢并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关键呢可能还是看你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你是准备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你有没有超过别人的一些特殊能力。好吧，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聊这么多。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与我讨论。我是大本，我们下次见，拜拜。